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86回。那男修士看到黄蟒直接射了过来，吓了一跳，手中白光闪动，下意识的一把将那黄蟒虚空抓到了手中，这才发现竟然是一面黄灿灿的令牌。天极令，您是韩前辈？青莲一看清楚令牌，吃了一惊，再抬头仔细看向那人，不禁骇然的脱口叫出了声。对面之人呐，一身青袍，神色淡然，竟是无声无息出现在访视中的韩立。而那青莲呢，则是当年打过穆佩林主意的天极门弟子白淑君。韩立一到访视之后，立刻用神识就发现了此人，心中不禁一喜啊，有了此人，应该就能够联系到他的师父，那位天极门的鲁卫英了。不过他可对此人没有什么好印象，故而面对此人一副冷漠的表情。我有事情要见令师，白道友带一下路吧。韩立不客气地说道，话中充满了不容反对的意味。
前辈要见家师，这个
好吧，我这就给前辈带路。青年听了韩立之言，先是一呆，但是随后再仔细检查一下手中的令牌之后，口里边马上恭敬地答应了。眼前的韩立可不是当年那一名新进阶的元婴初期的修士了，而是成了仅次于三大修士的可怕存在。这位白淑君早就对当年的冒失之举大感懊悔，如今一见令牌无误，自然一口答应下来，希望能借此改善一下他在这位韩前辈心目中的印象。一旁的女修士却有些愕然的打量了韩立两眼，目光闪动几下，却没有说什么。当即在白淑君带路之下，三个人就离开了访室，化为了三道遁光，往某处飞遁而去。一路向东飞去，足足飞行了一刻钟之后，白淑君才带着韩立往万岭山脉中转去。深入了数十里，在某座小山前停了下来。韩立目光一扫之下，发现这里的确是比较隐秘，山头虽小，但处于数座高大山岭的包围之中，轻易的无法被人发现。韩立目光盯向身前看似普通的一片青石山壁，露出若有所思之色。这个时候，白淑君从怀里边啊掏出了一张传音符，往空中一抛，随即就化为了一道火光射向此石壁，结果一阵水波般的荡漾之后，火光瞬间钻入了壁中，是不见了踪影。而一旁的青莲呢，则有些殷勤的给韩立解释着啊，这里是家师的临时居所，平常用小须弥禁法遮掩着，家师对我们几名弟子吩咐过，没有重要之事不要到此打搅他老人家，就是鲁师妹这段时间也轻易的没有办法见到他老人家的。不过韩前辈既然来找家师，自然不是一般的事情，家师一定不会责怪晚辈的。那名天极门女子一听青年提及此事，哼了一声，脸上就露出了一些不高兴的样子，但当着韩立的面却没有冲白淑君说什么。此女啊，已经猜到了韩立的身份，虽然身为鲁卫英的嫡亲后辈，她也不敢在韩立面前有何不敬之处。哦，这位道友也姓鲁，是鲁道友的后人吗？韩立瞅了瞅身旁的那位女子一眼，随意地问了一句。
鲁长老是晚辈的家叔祖，不过晚辈对前辈可是久仰大名了。
这女子嫣然一笑，冲韩立妩媚地说道，
韩立是淡然一笑，并没有接口说什么，因为眼前的石壁青光闪动，忽然间闪出了一扇两丈来高的石门出来，并且里面传来了一句悠悠的话语声：
哈哈，韩道友，你终于找来了，若是再不现身的话，老夫恐怕就要神识外游，亲自找去了。道友请进吧，老夫在大厅内静等道友驾临。
韩立轻笑了一声，二话不说，大步的向石门而去。那白淑君和姓鲁的女子迟疑了一下之后，刚想也过去的时候，石门内却传来了鲁卫英对二人的吩咐声：
你们两个人就不要进来了，我要和韩道友单独详谈几件事情，你们忙自己的去吧。
这位天极门长老倒是丝毫没有客气的将门下弟子和自己的后人给打发掉了。这两个人虽然有些愕然，但是也不敢违命啊，恭敬的答应了一声，双双破空飞射离去。而韩立身影一闪，外面青光一闭，石门就此消失，仍然浮现出了一面布满了青苔的石壁出来，韩立的踪迹一时全无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位天极门鲁长老的洞府同样是非常的简陋。当韩立走过一个20余丈的通道之后，就到了洞府的大厅，一间7-8丈大的石屋。屋子中站着一名慈眉善目的灰发老者和一名高冠中年人，正相迎韩立的样子。
我说韩道友啊，你总算到了。
灰发老者含笑招呼的。
韩兄啊，可让我们两个人苦候许久了。我二人各自派出人手，在此地已经寻觅道友好几个月了。嘿，可惜啊，道友神出鬼没，一点踪迹也找不到。差点我们以为韩兄就此改变了主意呢。
南陇侯则微笑着说，但是眼中啊闪过一丝惊喜之色。
两位居住之地如此隐秘，在下寻觅起来同样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啊。而前不久在下又正好闭关了一段时间，两位道友找不到那也是正常之事啊。
韩立叹了口气，有些无奈的解释了两句，然后他也没有客气，和二人一边说着一边一起落座。
哎呀，韩兄现在可是名声如日中天呐！哎，不但在边界之战中大放异彩，就连晋国魔宗的一位元婴中期的长老听说都折损在了啊韩兄手上。韩兄有如此神通，以前可瞒得本侯好苦哦。
韩立刚一坐下，南陇侯就脸现古怪神情的说道：
在下的神通如何，南陇兄又不是没有见过。韩某要真有如此大的神通，当日就不会在木兰草原落荒而逃了。现在的名声只是侥幸得来的而已，若不是有些福运，今日在下就无法出现在两位道友面前了。
韩立自然不会将一切如实相告，而摇摇头，含含糊糊地说道。
陆长老和南陇侯听了韩立此言，不禁互相看了一眼，两人都有些半信半疑。以他们的神识，自然看得清楚韩立的修为仍是元婴初期，他二人也知道韩立不凡，并不是普通的元婴初期的修士，但是韩立能击杀一名元婴中期甚至可能是中期顶阶的魔修，这还是让二人有些难以置信。但是 外面有关韩立的谣言又传得满天飞，名气也大得吓人，又不由得二人疑惑起来，故而才表现出这种神情出来。
韩道友太谦虚了，其实道友神通越大，对我们坠魔谷之行的帮助那也就越大，我二人巴不得道友的修为能堪比三大修士呢。
南陇侯干笑了一声，有些言不由衷地说道。韩立听了这话嘿嘿一笑，没有纠缠此事。另一边的鲁长老则沉声说道，
韩兄既然肯找我二人，看来是考虑清楚此前的建议了。哎，道友是不是愿意入股和我二人一起击杀那头上古火蟾呢？
听老者如此一问，南陇侯呢也凝视着韩立，脸现凝重之色。有如此良机，韩某也不想轻易放过的，只是在下在真下决定之前还是要问上一句，我等得手之后是如何分那具上古修士遗骸的宝物，若是能让韩某满意的话，冒险走一趟也是无所谓的呀。韩立脸上不露异象，不慌不忙地回答，虽然他肯定要去坠魔谷，但是现在却不露任何口风，好能和对方讨价还价一番。
若是真的顺利的得到宝物，我三人就此平分如何呀？
这个问题显然不知道被南陇侯和老者思量过多少遍，韩立此话刚一出口，老者就立刻回答。韩立没有马上答应或者露出不满之色，而是沉吟了片刻，才缓缓地说道，
三个人平分宝物倒也公平，毕竟没有两位道友指路的话，我也无法深入谷中，更谈不上找到那只火蟾兽取宝了。但是韩某还有一个条件，希望两位道友答应。
韩道友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就是了。陆长老神色如常，毫无异样，而南陇侯却神色一动，但是盯着韩立没有说什么。
那只火蟾古兽的内丹必须留给在下，在下要他呢有一些小用处。
韩立说到火蟾内丹的时候，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似乎呢只是想多占一些小便宜似的。
没问题，火蟾兽还是要依仗道友才能灭掉的，内丹归道友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啦。
鲁长老心里一松，满口答应。
哎，不错，即使道友不说呀，只要道友出手，这内丹呢原本就该归道友的。
南陇侯同样神色一缓，一副此事好说的神色。
韩立见此微然一笑，
既然两位道友答应得如此豪爽，韩某呢也不是贪得无厌之人，韩某就和二位道友走上一趟吧。
好，要韩道友和吾等一起入股，此行就一定能够顺利的取到宝物，的确要多倚仗韩兄喽。
见韩立答应了下来，这南陇侯和鲁长老都掩饰不住兴奋，纷纷开口说道，
哎，两位道友谬赞了，韩某的修为我自己清楚得很呐、啊。此次入谷还是以两位道友为主，韩某为辅才对，并且我三人只有要鼎力合作才可能全身而退呀、啊。
韩立自然不会被二人三言两语的吹捧所诱惑，轻轻地笑了一下说道，
嘿嘿嘿，这个自然，我等既然找韩道友合作，肯定就是对道友放心的，才会邀请而来。 若是那鬼灵门那些阴险小人得到两余环，北影侯就直接杀人夺宝。
南陇侯一提起鬼灵门来，仍然有些咬牙切齿的样子。看来啊，上次吃的亏的确是太大了一点。
韩立闻听此言，目光不禁在南陇侯的脸上又扫了一遍。
南陇侯表面看起来吧，气色还不错，就是不知道原先亏损的元气到底恢复了几成。
说起鬼灵门，不知道二位道友对鬼灵门提供入骨之法的事情有何看法呀？
韩立话锋一转，顺势提起了鬼灵门的事情。
能有什么看法呀？这次呀，只是稍微打乱了鬼灵门独占宝物的如意算盘。如今有其他修士入骨，不但掩饰了我们三个人的行踪，也避免了在谷中被鬼灵门围攻的危险呀。
南陇侯冷笑着说道，脸上这个时候也闪过了诡异的神色。
听南陇兄话里的意思，莫非鬼灵门知道入骨之法的消息是两位道友故意传出去的？
韩立略微有些愕然。
此事嘛，的确是我们安排人做的。我早就在去大草原之前就知道这些鬼灵门也在研究入骨之法的事情了。既然他们突然翻脸暗算本侯，本侯自然也不会客气的。
南陇侯脸色阴沉，并没有想瞒韩立此事的意思。
韩立对此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只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而那鲁长老眉头一皱，缓缓的说道，
不过我们没有想到鬼灵门竟然干脆搞了个坠魔令出来，既卖了各宗门一个人情，又确保他们一门势力在谷中独大，恐怕他们还打着让他人替他们探路的鬼主意。如此一来呀，谷中宝物固然他们无法夺得，可也将危险降低了许多呀。这世间哪有十全十美的事？
是啊，这世间哪有十全十美的事？两位道友的举动还是利大于弊，多半鬼灵门的主事之人正将两位恨的是牙根直痒啊。
韩立摸了摸下巴，微笑着说道，
韩道友说的是啊，先让鬼灵门吃个哑巴亏就不错了，和鬼灵门之间的仇等从坠魔谷出来之后，哼，本侯自然会和他们一点一点的算。
南陇侯精神一振，下面三个人呢，将这个话题从鬼灵门那儿挪开了，了解了入骨的具体事宜和安排来。时间就此一点一点的过去。七天之后，万岭山脉的瘴气终于消退干净，原本隐匿在外围的诸多修士纷纷浮现，先后向坠魔谷方向飞去。而另外一些修为低下或不愿意冒险的修士，则趁此机会在山脉中开始四处的采摘灵药，寻觅灵兽起来。坠魔谷位于万岭山脉的西北部，面积足有十万里之广。不过上古魔修在此斗法，竟在这个山谷的四周和天空都设下了重重叠叠的上古禁制，这些禁制每一个呀都厉害异常，并且环环相套，动一发而牵全身，根本无法破禁而入。唯一没有禁制的地方，就只有坠魔谷的入口处，一条宽百丈数十余里的狭窄通道。此通道原本可以轻易的通过，不过上古修士的斗法却波及到了此处，结果呢，在此通道口中遍布了密密麻麻的空间裂缝。这些裂缝有的白光刺目，明显异常，有的呢 是清淡黯然，若有若无，还有的根本就是无影无形，防不胜防啊。这些裂缝的尺寸也大小不一，大的足有十丈余之广啊，可直接吞数十人而毫无问题，小的则只有尺许来长，如同利刃悬空，让人提心吊胆。更糟糕的是，这些空间裂缝在这坠魔谷中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会自行游走和关闭开合，根本无法预测它出没的规律。如此可怕的空间裂缝，让不知道多少的修士根本连外骨都未曾进入，就葬送在了谷口的通道之中。这其中可是不乏许多元婴期的老怪物啊。时至今日，虽然这次来的修士很多，可是他们心里一直都在打鼓，这坠魔谷是不是此生的最后一次行动了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87回。